这是圣灵一个特别的一个小插曲，让他给我一个预言啊，我以后要为主耶稣做宣教士。其实这不是啊，这真的这不是吴牧师啊，他自己好像无心所说，其实这真的是我的有心要成为的，这是我个人的心志。感谢神。好的，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啊，我们教牧同工，我们的长辈们给我这次的机会，能够和基督一家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段神的话语。我相信此时此刻，不仅有我们基督一家的弟兄姐妹在屏幕之前，我们还有一些还暂时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借着这一次的疫情啊，借着这样的直播，能够和我们基督一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神。我们欢迎你，我们真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我们深愿你在基督的里面和我们一同的领受天上的祝福。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拿出这一段的时间来，在主的跟前啊，放下手边的事情，放下自己的一些的工作，和弟兄姐妹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家庭当中一起的敬拜神。你的这个选择，你的这个决定是蒙福的决定，因为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把敬拜神放在心中，你这样的爱神是神所知道的。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今天你在神的跟前所付出所摆上的这一切，表明出来的就是你对神的爱，这是神所知道的。你必要在神的跟前因着你对神的爱被神所纪念。愿主祝福你。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即使在我们这样居家隔离不能够在一起聚会的日子里边，仍然能够借着网络的平台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你。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心却实实在在如同一个人的心一样，一同的同心合意的敬拜你。主啊，就求你纪念，也求你主啊将你的感动，就求你将你的同在分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将这样的祝福带进千千万万不同的家庭里头。主啊，使我们的家成为敬拜你的祭坛，使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你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谢谢我们的神，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叫做有点离我太远了，有一个叫做爱德华·罗伦兹的气象学家，他有一次啊做一个要做一个推算，所以呢他第一次呢，他先用一个小数点后面三位数字的哈这样的一个数值来进行推算，推算完之后呢，他就想他再往后加几个数，因为小数点我后面哈越往后啊，其实说它的差异就越小嘛，特别小，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太在意，他不认为后面加的这几个小数点后面这几个数啊能够给后来的结果带来多大的差异哈。但是超乎他的想象，他往后面再加上几个数字的时候，算出来的结果却天壤之别。由此啊，他就推论，他说这个在开始的时候一点点，哪怕一点点的这个差别，都能够在最后经过不断的演化，使最后的结果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差异哈。那由此呢，他就发现了上个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理论之一哈，叫做混沌理论。那平常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蝴蝶效应哈，蝴蝶效应。那这个呢我相信这个蝴蝶效应我们大家呢都知道，最少说是都听说过哈，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在看着好像是一个开始，其实它里边也蕴含着对未来的影响。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在哪里呢？在旧约的路德记。那路德记，你好，我们今天要看第1章的1到18节。这个路德记里边呢，它讲的也是一个我们看着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哈。那特别是在第一章的里边，这里边就出现不同的人物，然后呢，他们的人生当中呢，也遭遇自己各种不同的 自己的这种命运，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命运的上面呢，也要面临各自不同的这种抉择和选择。那这一幕一幕的选择，一幕一幕的他们的人生当中的这个出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选择和他们以后的结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太长，所以呢我们没有我们把它打分段，分成几段来读哈。我先来读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第一章的一到五节。经文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这一段的刚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环境，一个地点，一个家庭。那这个环境不太好，不太理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一个饥荒的环境，他们正在遭遇饥荒。那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啊，在它的这个原文里边呢，它的有是有意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给我们华人有些很相似的文化哈，比如说起名字的时候它是有些意义在里头的。那从大陆来的可能就更加的有些这个历史的烙印哈，比较明显一点哈。比如说我们要一听它叫什么王建国、张建国，那你就知道他的出生是在什么哪个年代，大概就是在50年代左右的时候，这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啊。那你要再一听毛毛、豆豆啊，那你就说这是90后啊。这个名字哈，它都是有意义的。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伯利恒它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叫做粮食之乡啊，是饼仓或者是粮食之乡的意思哈。那从它这个名字而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出产粮食的地方，是一个粮食是一个非常能够生产粮食的这个农业地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的里边呢，却发生了一个什么呀？产粮食的地方，粮食之仓，却闹起了饥荒。这个真是很有意思，我们等会儿会有更多的分享。那这个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他着重看到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家长叫做以利米勒，然后他的妻子叫做拿俄米。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一家四口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那现在这一个家庭在这个饥荒的里头，那就让这个作为家长的以利米勒，他就不得不面临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选择，就是怎么样的来带领他的家庭来面对这次的饥荒。他要做一个选择。那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是带着这一家人去逃荒去逃难。那我们可能会认为逃荒很正常啊，那又遇见饥荒难道不逃荒吗？对吧？那不能够做到那个坐以待毙吧？对，这个是个很正常的很自然的这种想法。那但是呢这一次的逃荒这一次的逃荒却在这个意义上面有些不同寻常。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的这个饥荒它都有一些不同寻常。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被称为粮仓的地方，却闹起了饥荒。为什么粮仓能闹饥荒呢？我们可能会感觉，哎呀，那哪个地方都有可能闹饥荒啊，这个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有什么可特别在意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它告诉我们有一个时间时代的背景。它说什么呢？它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饥荒不是发生在普通的年月，是发生在当年那个士师秉政的时候，是士师时代的时候。那士师时代就在前面，圣经的前面这一卷书。那从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那个光景 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树林光景。然后啊，可以说他们那一段几百年的光景是称为他们历史当中一个很黑暗的黑暗时期。那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里边，最显著的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屡次的违背上帝的命令，屡次的来转离上帝，去拜，去寻求他们当地的那些假神。每一次他们去寻求假神的时候，去拜当地的偶像的时候，都会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灾难。他们呢，都会陷在这种很大的这种灾难的里边，要么就是被别人所统管，所辖制，所欺负，要么就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天灾。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在呼求神，那神就再次施施来拯救他们，反复的循环，六七次之久，反复的循环。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哇，那这可能说是这个饥荒啊，不同寻常，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那么自然的一次的饥荒。我们可以看他逃难逃到哪里呢？摩亚地。其实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一个线索。摩亚地是在哪里呢？摩亚地是在伯利恒东边，直线距离只有50多个迈，就是50多英里的地方。但是当时呢，他们要绕行，就是绕到北边走啊，就是啊，那绕行一下，徒步旅行大概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从伯利恒走到摩亚地，啊，也无非也就是个70、78，他绕一下，估计也不一定能到100英里哈。总而言之，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是太远的一个地方。那不是一个太远的地方，一个死海西边，一个死海东边，仅仅直线距离50英里的两个不同的地方，竟然这个地方就发生了饥荒。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啊，特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可能离饥荒是很远的哈，不太有这个事情。不过，其实，在早些年，在大陆就发生过饥荒。我的母亲他们小的时候呢，都经历过很大的这种饥荒。据他们给我们讲，他们那时候的逃荒啊，都得逃好远好远。为什么呢？因为饥荒不是在家门口，你家饥荒，我家不饥荒，不是这样的。他一饥荒，这个面积就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奇怪的是，这一个哈，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的这次饥荒，真的就很短的、很近的一个距离，怎么就有天壤之别不同的这种情况呢？所以这个哈，不得不让我们去深思，到底这次的饥荒是自然呢，还是说他们又犯罪得罪神啊，被罪因着罪恶被惩罚呢？还是说这是神为了回转，让他们的心意回转，给他们一个爱的管教呢？或者说是这是神对他们信心的一个熬炼呢？我们真的是很难给他断定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场饥荒的里边会让所有的条件都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遭遇饥荒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在经历信心的熬炼，他并没有什么犯罪得罪神啊，但是呢，他却也同样的遭遇这样的一个饥荒，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环境。这是什么？这是对他信心的一种熬炼。那有些人呢，也确实可能有一些路走得比较偏离一些，那神呢给他有一个爱的管教，就像希伯来书12章7到11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啊，神所爱的，父所爱的，他就会管教。那管教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他，管教是什么？是爱的管教，是为要建造。所以这种管教最后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么呢，那也可能有一些人确确实实是犯罪得罪了神，给魔鬼开了门，然后给罪恶留了地步，以至于遭受了这种罪恶的惩罚，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有些人呢也会在问，这些天呢我也在看一些信息啊，就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新冠肺炎到底是什么呢？是神惩罚这个世界吗？是神怎么样的？其实我想给他们当年所遇到的饥荒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很难一言而定说就是神的一种惩罚，我们也很难说那就不是神的惩罚。那或者说就好像我们华人中国古代有一个那个盲人摸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一样哈，那或许这些说法综合在一起才是事实的真相。这里边既有一些人真的是在经受信心的熬炼 啊，是在没有你不是因为犯罪，你没有在神的跟前做错什么，但是是什么呀？是为要让你的信心在这样的饥荒的里边，在这样的瘟疫的里边得到淬炼，得到锤炼，让你的信心比那个被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因为舒适的生活，因着我们的这个环境非常优越的环境，心灵里边缺乏了那么一点点的警醒，以至于呢神呢允许我们经历这样一次的环境，经历一次这样的瘟疫，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再次的警醒起来，这是爱的管教。那也或许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呢是犯了罪，与神的道越走越远，得罪了神啊，以至于什么呢，让罪恶的这种让罪恶的败坏有得着了机会，成了人间的加害。那真的或许都有这些哈，但别管如何，我们发现环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怎么样的面对环境，你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个环境，这才是更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之一，第一个主角哈，啊，以利米勒，他呢，他就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是带着全家人去逃荒。那刚才我们说了，那他这个逃荒本来说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是自然反应哈，是自然反应。但是他这个逃荒有些变质。为什么说是有些变质呢？你可以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里边，你从两个动词上面，你来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动词是什么呢？他说刚开始的时候说是往摩亚地去寄居，但是到了第二节他就变成了什么呢？他就住在那里，就住在那里。那从寄居到住下，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寄居是什么呢？我住两天我就走了，然后是短暂的，是这一时的行为。但是住下就不一样，住下是什么？住下是长期的。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就往下扎根，然后就在这个地方落地为民了哈，有点这个意思。那如果这一点呢还不够能够让我们看到他这个将要变质的有变质趋向的逃荒的话，你再往后看的话可能更加的明显。到士师记第四章的时候啊，当波阿斯要去帮助路德他们把这个地给赎回来的时候哈，啊，当时他们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至近的亲属。你看三到五节那个地方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他说这个他必须要先找着另外的一个比他在这个血缘上面更加至近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那个人不肯赎这个不肯赎他们当初的那块地哈，他才可以去赎，这叫至近的亲属。那这个至近的亲属的规律，这个在哪里呢？是在利未记25章25节那个地方记载着呢。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指的是当一个以色列的人他穷了，他要把他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变卖之后啊，他自己无力赎回的时候，他至近的亲属要帮助他把这个赎回来。哎，所以这才需要一个什么呀？一个至近的亲属。那从这个上面来看哈，那很大的可能啊，几乎都不是可能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当初他们逃难的时候是已经把家业家产都卖了，卖了之后才出去逃荒，然后才从寄居到住下。那从一开始可能这个以利米勒就没有打算着再回到他的这个祖居之地。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今天读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传记，如果是个历史传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很明显，这是一个作者借着这一个故事的题材要来表达出来的一个叙事体的，这样的有他自己作者要表达的意图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创作。那这样的一个文学创作和历史题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历史呢是严谨的史家是不能加太多自己的意思的，他只能够把历史的是什么样子就记下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的人自己去判断。但是文学创作不一样，那里面是有作者意图，他要有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说啊， 从这个经文里边呢，我们是很难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历史记载去看的，因为它里面确确实实很明显有作者的意图，他要表达的这个意图在里头。那如果结合着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他的这次的逃荒，他的这次的逃荒不仅是逃难而已，是心里边啊，是心里边对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神的应许之地，他心里边没有太多的敬畏，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不重要，不重，而且呢，他就选择去逃到了摩亚地。这个摩亚地呢，本来来说呢，也是在神的眼中，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前面的整个历史当中啊，是给他们非常不好的一个地方。还记得巴兰吗？那个咒诅以色列人的那个巴兰，到最后神不让他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出了一个坏主意，让米甸的这个女子，怎么样呢？去勾引这个以色列人去犯罪哈。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摩亚人所做的这个事情哈。那所以他去选择了这个，选择了这个，然后他就带了一个很没有，就是他自己不想要，也很出乎意料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的里边，以利米勒就客死异乡。这个结局真的是很出乎他的意料。本来逃难的目的是为了躲避灾难，本来这个逃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日子。但是结果呢，不但这个日子没有更好，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一个更糟的日子，却客死异乡。他在这个灾难的里边的选择，没有给他带来一个他想要的结果。那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双双的身亡。他的儿子虽然记载的不多，但是给我们也有很多的属灵的教训。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其实责任就落在了他们两个身上。从家主上来说，他父亲去世之后，两个儿子就成为那一家的一家之主，两个儿子就面临着一个责任，一个选择。他的两个儿子在父亲死了之后，也开始面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他要怎么样的选择，他要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的灾情，他父亲的灾情是面对的饥荒，他们的灾情是父亲死了，他们应该怎么办？很不幸，这两个儿子啊，他们的选择和他的父亲没有两样，是娶了两个摩亚女子为妻。那可能我们会说，哇，那这个决定好啊！如果他们不娶摩亚女子的话，这怎么样的有路德呀？怎么样有路德记呀？对，这种思路呢，不能说错。但是我们想，我们现在是从后面往前推，我们是从结局往前看，我们这样说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从前往后看呢？因为他娶摩亚女子路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路德以后的遭遇，他并不知道路德以后的转变。他娶摩路德的时候，路德完全是一个摩亚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所以说这两个儿子并不是带着先知的眼睛，然后呢去娶一个有信心的路德，而是真的就是娶一个摩亚的女子。那这种娶摩亚女子哈，这个是对，是完全的是对信仰的一种背离。因为在此之前呢，摩西都严严的警戒他们，不要去娶这些外邦人的女子，不可给他们通婚。如果你去给他们在一起通婚的话，他们就会引诱你们去拜他们的神，然后呢，这些人就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其实往后面来看，这个后面以色列的非常伟大的所罗门君王也是在这个方面哈，受了很大的亏损。那从这样以来一看，他们的选择呢，他们的选择给他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变化不大，两个儿子双双的身亡。那有些人说呢，这是不是上帝惩罚他了？因为拿俄米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这个是我遭灾，那是不是说神对他们的惩罚？那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一个选择，神就惩罚他们，让他们去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他不选择神的时候，当他不选择走一条敬虔道路的时候，其实他就是选择像一个黑暗的权势在敞开大门。他们不选择祝福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是在选择的灾难。当他不选择神的保护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在魔鬼的攻击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就迎来了啊，这个家的第三代的这个家主。那这个第三代的家主不是从辈分上，是一次往下轮上面，到了谁身上呢？就到了拿俄米的身上。那拿俄米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段，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段哈，嗯。那拿俄米呢，他和前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没有选择一个和他前面的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一样的道路，而是什么呀？选择要回去。其实我们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他的选择是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让他在他的这个选择里边享受了很大很大的上帝的眷顾。那这个就不禁让我们要回想一个问题，那真正的平安是在哪里呢？真正的平安是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呢？以利米勒想去逃难，结果没有逃掉这个难，他逃掉了饥荒，却没有逃掉难。可能没有饥荒在那里，但是那里有更大的死亡。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在哪里呢？耶稣曾经说过，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他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呢？他是在给他是在给那个一个寡妇哈，我们称他为撒玛利亚的这样一个妇人哈，那是给他说的。那给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前提说的呢？是他在这个打水的时候给他说。那耶稣说，你这样打水啊，你用罐子打的这个水，你打了喝了还要再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个水，让你喝了就永远不渴。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就说，那你给我这个水喝。那其实耶稣在给他说的这个水是谁呢？就是耶稣自己。那耶稣自己，那耶稣在给他说什么呢？耶稣其实在不单是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今天也是给所有的人都在说。一旦记载在圣经上，就是给所有的人说，我们真正能够得到需要的，能够得到满足的，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水罐子去打水，乃是什么呀？乃是回到上帝的里边。真正使人能够得到满足的是耶稣，是耶稣自己。他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他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真的，我们相信最好的选择不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手来创建我们自己美好的人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这双手没有办法去掌握。如果我们有办法去掌握的话，我们不至于像今天。我记得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最让人遇到就是最多的哈，让人感觉到非常痛心的一个就是一个反驳是什么呢？就说，他说，我谁都不信，我信谁都没用，我只信我自己，我只信我自己，信谁都是假的。其实有好多次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认为信你自己真的是能够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话，那你应该比现在更好啊，你何至于到现在的这种地步呢？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能够真是谦卑我们来回想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靠自己的话并没有我们理想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想要的我们所梦想的那样的美好。其实这种我们想要美好没什么错的，但是呢，我们要找着正确的方法，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那里。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人物，他的选择真的是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在第六节，拿俄米就说他要与两个儿妇回去。那他要去回去，他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要想到要回去呢？是因为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呢，就成了他要回去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当拿俄米在这个家里边 开始肩负这个家的责任的时候，到了她生命当中的时刻，她生命当中的时刻其实更加的凄惨，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的年龄也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她的选择其实更加的艰难。但是在这种选择的时候，她抓住了一句话，她抓住了一个事实，是耶和华眷顾她的百姓，耶和华眷顾她的百姓。那这个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其实是整篇书的，是整卷书的作者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虽然他在这个地方仅仅的只有这一句话，但是你往后发展，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就是在描绘着神真的是眷顾自己的百姓，神没有离弃他，没有离弃他的百姓。那在这样的时候，他就起身，他起身，他要走，他要回去。但是现在对他来说呢？哎，他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当他走的时候，他忽然给两个儿妇说，他说你们个人回家去吧，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啊。他有一个这样的变化，那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可能感觉到没有什么呀，很正常啊，他回去了，他两个儿妇就让各回各家嘛，反正丈夫也死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但如果回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绝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那个时代，凡是这种死了这个儿子没有后代的，他的儿媳妇需要怎么样啊？就是在他的亲族当中啊，给他的亲族的一个人呢、啊，给他的这个就是说去重新的这个组合家庭，为他的死过的丈夫啊立后。如果你回想创世纪37章，你会发现这个犹大的两个儿子哈，他的那两个儿和俄南死了之后呢，他都没有敢直接让他的儿媳妇说你去改嫁去吧，因为他在道义上背负着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不敢轻易说让他去改嫁哈。但是在这个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两个儿妇说你们再去回去吧，回娘家去吧，其实是对他两个儿妇的一个放手。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放手吗？他不单是对他两个儿妇的放手，其实他这个是什么呀？是对耶和华的一个全然的相信，他把自己也放手了。他不是不单是对两个儿妇放手，他对自己也放手了，完全交在耶和华的手中。他不再指望从人间的来的一些帮助，有人说两个儿子死了，你的两个儿妇就伺候你嘛，给你养老送终。不，他现在让他们走，他的心已经全然的来仰望神。所以拿俄米的回归不仅是一个身体的回归，它是一个心灵的回归，它是一个生命的回归。那这个回归给他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祝福。好，那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再来到最后的一个主角上面哈，是谁呢？是路德。那这个路德哈，我们知道哈，路德我们认为他是这个书的最主要的主角哈，最重要的主角哈。但是其实这个主角，从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的，他其实真的是和拿俄米到最后所经历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拿俄米和他一样，都是这样蒙了是一样很大祝福的人。路德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很著名的，我们都知道的，他的表决心就是在16到17节，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知道路德他的这种表决心非常的出名，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路德的信仰呢开始的转变。摩亚人是不信耶和华神的，现在他指着耶和华神起誓说：“愿耶和华，如果我不像我刚才所说的，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一个信仰的转变。他选择的不仅是跟随拿俄米去回到异国他乡。他选择的其实是什么呀？是信仰的转变。他开始要投靠耶和华。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投靠就成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翻转。他之前的命运非常的悲剧，他后来的结局是非常的荣耀。但是中间的时候什么时候翻转的呢？ 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个翻转。他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寡妇，作为一个摩亚女子，他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非常悲剧非常悲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感觉到人生对他很多的不公义。但是他归向真神的时候，他这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就给他带来了后面的一个极大的荣耀的结局。那我们知道他到最后他有一个孙子叫大卫，然后大卫就成为什么呀，耶稣基督的先祖啊，耶稣基督的先祖。最后路德也被位列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头，成为大蒙眷顾的哈，这个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这种意料。那从这一点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本来是以色列人的以利米勒因着选择离开那里，离开蒙福之地，去到外邦，住在外邦，然后呢结果就死在外邦，结局悲惨，从悲惨到悲惨。那路德呢，这个很好的对比，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却中间有一个选择，去选择什么呀，归向神，信靠神，然后呢跟随神，然后这种选择就给他带来一个翻转，以至于他带来了一个荣耀的结局。那今天的这个故事，今天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不仅仅发生在路德的身上，它也是你我的故事，它也是你我今天所要面临的处境。我们可能说这个新冠肺炎一定会过去，对，新冠肺炎是会过去，但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永远不会过去，我们总是要在面对一些选择，我们总会面对一些事情。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的能够使这一个悲哀的开局变成一个荣耀的结局呢？中间你要有一个翻转，谁能够去来带来这个翻转？不是你我，不是世界，是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翻转。所以哈，请让我们真是能够去留意神的仆人摩西曾经给以色列人所发的这一个呼唤。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弟兄姐妹，是在乎谁？是在乎他，是在乎我们的神，是这位从无变有的神，掌管天地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神，在乎他。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就有丰盛，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我们里边就有平安，我们有神，我们才真正的有荣耀有保障。感谢主，摩亚地的逃荒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不能给人带来想要的平安，但是选择神，归向神，归向耶和华的路德，选择归向神的你我，却一定在神的里边能够得着一个完美的荣耀的结局。愿主祝福我们，愿我们的心在神的里边真是向神仰望，向神依靠，选择他，跟随他，接受他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的神，主啊，今天给我们这段话语，求主，主啊，在我们的里边感动我们，使我们将信心的眼睛放在你的身上，定睛你，仰望你，跟随你，相信神，主啊，你给我们的未来比我们自己的规划更加的美好，投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